我很少去教会哦，所以我不是会说很多各种各样你们常惯说的话。所以刚才我抄了嘉禾的一句话，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读着念。我来自一个有神论的家庭，但是是受着无神论的教育，所以我的对神，无论是上帝还是如来佛祖还是观音，我对他们的认识只是一种很理性和感性的征战。那么两种力量彼此抗衡的结果呢，就是很主观上的消极的逃避。但是有时候我也不能，就是走到今天我也不能够不惊叹于圣灵做工的奇妙。其实就是他会通过很多适合每个人的管道走进人的心灵，也就是他通过一些就是我可以接纳的人让我走到今天，然后受洗归于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主内的儿女。其实基督教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生长的地方是宗教有相对的自由的，但是对于耶稣基督呢，以前呢我从来就只有好奇，却从来不愿意去接近，因为从哲学的角度我把它归为唯心主义，是一个人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是人软弱的时候寻求的一种帮助。所以呢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抗衡着，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归入软弱的人的那类里面去。然后到了2002年，我去香港工作，认识了我的好朋友 Joanne。虽然是我喜欢的一类女孩子，很平和友善，也没有机心，好像就像是俗人说的有点傻。所以在认识她的一段时间，其实我并不知道她是基督徒，如果我知道了可能我就不会靠近她了。有一天她告诉我她要去查经，所以我就开始真正的接触基督教，但是我其实一直还是很排斥。但事情就是这样安排的，接纳一个人后你就不会产生上思维上的根本性的排斥。所以尽管他开始尝试让我接受耶稣基督，我可以小心翼翼地避免去靠近基督教，甚至不留下我的地址和 email， 但是我不会不相信我的朋友。昨天告诉我他相信耶稣基督后，他的生命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这是一种神迹，他这个跟我说的，相信我，这是一种神迹。我说好吧，然后事情就在不知不觉的发展中。有一个很孤独很困惑的晚上，我还自己照着那个圣经上觉得痣，但是尽管那时候我一点都没有把这个事当一真，就像是一种自我的发泄方式而已。然后在我离开香港的时候，他要求我常去教会，我答应，我认为这是一种承诺，我保守我的承诺。所以2005年我去了 Ohio State University， 就因为这个承诺，我联系了那里的华人教会，因此呢我就认识了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兄弟和一位弟兄和另外一个叫周波的弟兄。我想这是主打开我心门的另外一条钥匙，是那个我不记得名字的弟兄让我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 top 20的好人吗？我说 of course yes I am。 然后他说我认为全世界都会这么回答的，那谁属于那80%呢？我一下子愣在那里，然后他就提醒了我，让我去面对该怎么定位自己，还有面对自己的黑暗的内心。然后同时也就是他提醒了我，如果他就是说如果也就是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你是不是存在着一种生而不认父的罪呢？我说如果也就是如果，那是的。然后我就认识了周波，就是也是一个就像是牧师也知道他是什么人，就是很直的一个很善良，很也是很傻的一种人。然后但是亲戚这种人就是很让我接纳，所以是他第一个告诉我相信耶稣基督并不是我以前认为的那种仅仅的是得己所求的那种状态， 可以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仰望着那个至高无上者，听他的话，仿他的行。还是那句话，事情就是这样安排的，接纳一个人后就不会产生上思维上的最根本性的排斥。所以我的理性和感性依然在斗争，两种力量彼此抗衡的结果依然是主观上的消极和逃避，但是你会感觉到积极和接纳正在发芽。所以我开始主动的去意识和感受天父的爱，就好像我18岁的那一年，我离开我爸妈上大学，也就在某一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我就意识到我父母那种无条件的爱。然后在意识到他们对我的爱的时候，我的叛逆就变成了顺服，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无论是做着我接受或者不接受的事情，他们的出发点永远是对我的爱。所以我突然间也感觉到我们的天父的爱其实是一样的，这种爱其实更为伟大，因为他在爱着叛逆者，一群连感恩意识都没有的人，甚至为这些叛逆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种爱其实一直在那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想和接受。在那段时间，我开始愿意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我想到了2004年那天晚上无意的觉知，但是说实在，我的信心还是很脆弱，我还是不停的动摇。然后在这种不停的动摇中，我来到了 Orlando。 我也不想述述做这种动摇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上帝对我怎么的爱，反正只要你能感受，只要你愿意去感受，你一定感受得到。然后我是个不喜欢集体活动的人，我很排斥人，然后加上工作很忙，所以我其实不喜欢上教会，但是我认为上帝有他的安排，加上我对昨天的承诺和教会里面有些人很吸引我，所以我这就成为我偶尔上教会的理由。但是就是在近来出现的那个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会受到悲歌的问题，让我就说很绝望的想到人的认知的很局限，我其实陷入很痛苦的思考，人为什么在莫名其妙的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却因为自己认知的局限和因为的宽容度不够，毫无意识的不停的伤害着别人，但是你却不能用世俗的眼光去定义他们是自私的，因为他们是用他们的方式为别人的利益奔忙着。所以就因为这种思考，我开始注意到自己其实跟他们没有任何的不一样。我一直为自己的良心骄傲，但是我现在失去了自己骄傲的本钱，因为我跟他们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人在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助的时候，就会是把你的眼睛放开，离开自己，放到神的上面。然后在这个时候，易圆圆让我听到了卢刚的同事的见证，就是那个被杀害的女副校长的兄，就说亲兄弟，他们竟然还可以对凶手的父母这么宽容，其实让我很震撼。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有神可以让你做到这一点。人不可以靠自己改正，只能靠神帮助你。我觉得我需要这种帮助。然后我就开始考虑受洗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觉得我自己很不配，然后我的信心还是很不坚定。但是其实我其实愿意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愿意在众人面前宣告，我愿意捐我们的心门永远的向天父打开，让圣灵帮助我活出他的荣耀来。其实我还是得承认，我心里充满了忐忑，我也因为我没有动人的见证而踌躇。其实我还是想的，我不想出现在这里，我可以当逃兵，因为过这个月之后你们谁也不认识我。而且你要知道自己那种意识到自己的那种局限，还有你感受到左肩站着天使，右肩站着恶魔，那种痛苦真的是很痛苦。我其实很害怕我今天受洗之后，我依然因我的行和言令到天父蒙羞，我其实很害怕很害怕。但是真的是我可以说这是一个神迹，就在我跟我先生在那沟通这种问题就心思的时候，他出去给我买那个大鸡翅膀，他回来突然告诉我，他突然间有点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救赎。 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不是个玄机，对我来说真的是个玄机，因为我老公非常的 stubborn， 然后我也从来没有强求过他什么，然后我只是 occasionally 的跟主唠叨唠叨，说你能不能让他也行，但是我本来想着起码要等到五六七八十岁他可能就信了，反正死之前我们能一起去天堂就信了。但是他竟然就那一天，他说他突然有点明白了。我问他，你是不是看到我挣扎的那么痛苦，你知道人靠自己不行，他说也许吧。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我给自己一个机会述说圣灵做工的奇妙。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这么 pray， 愿我慈爱和公义的阿爸父保守我，以使我得以荣耀他的名。 Praise in Jesus name. Thank you.